曹孟德连接三报，说汉寿亭侯关云长挂印封金，不辞而别，保着他两个嫂子出了北门走了。
哎呀，曹操心里这难过哟，千方百计，百计千方，杀费了一番苦心，到底也没把这位二将军给留住。曹操正难过呢，在旁边怒恼了一员大将，他请令要把关云长首级给曹操取回来，他就这么着就走了，没有这么简单，请丞相你下令。曹丞相手下这些员武将啊，对关羽都十分敬服，哎，唯独这位从见着关羽那天起，他就压根儿也没服。曹操一看请令的这位老将不是旁人，是蔡阳。
嘿嘿，曹操摆了摆手，老将军，
关羽不忘故主，他来得明白去得清楚，乃是一位大丈夫啊，你等皆当效之，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向关羽将军学呀。曹操心想，但愿得我手下这些员武将都能像关云长似的，那我之霸业就矣，什么事儿就全行了。人家关羽哪样不对呀？要不怎么曹操说来得明去得白呢？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，一文钱没动全封那儿了，汉寿亭侯的金印高挂于明堂之上，人家几次登门来求见我，我挂着那免见牌不见面，人家临走还给我写下一封书信，如今这信就在这儿放着。你蔡阳请什么令？老将军一旁斩压。
是。
蔡阳心里这不痛快，老将军蔡阳有些话要说，不过他身为武将，这老头嘴稍微笨点，说不出来。程昱先生答话，丞相，我看您待关羽甚厚啊，今天关羽不辞而别，他乱言骗楚，冒渎君威，其罪可不小。程昱话说的不多，可是真有分量。乱言骗赌啊，就是这么一张纸儿写了这么几句话。冒渎君威，这渎就是轻慢的意思。这个君呢，那就是指的是丞相您。这就是对丞相您的冒犯，把您的这个威风给触犯了。今天关羽这一走，他要是能够归了袁绍，那就等于给猛虎添翼。我劝丞相还是把他追回来，杀死关羽，以绝后患为上。
哦，
曹操听到这盒看了看程昱呀，
程先生，
昔日我已经答应了关羽了，今天怎么能够失信呢？各为其主嘛，他走就叫他走吧，还是不追为对呀。程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曹操看了看，他看什么呀？他找人呢。找谁呀？找张辽、张维远。张辽来了没有？来了。他不是病了吗？他根本就没病，他也为了是躲关羽，说自己冒染风寒，在家里猫了两天，现在听说关羽走了，张辽有点慌神了。当初是我给说的情啊，在土山约三世，我跟他当面提的，说完了之后找的丞相，丞相也全答应。我告诉丞相好好的带关羽，他不能走，嘿嘿，带的倒不错，人家到底走了。
张辽来的这没敢往前凑啊，在旮旯那儿眯着呢。现在他看丞相这么一学嘛呀，坏了，找我呢。张辽这心里蹦蹦直打鼓，旁边有人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，张辽一看是徐晃。曹操手下这些员武将啊，和关公最要好的刨去张辽就是徐晃了。徐晃用胳膊捅他干嘛？那意思丞相找你呢，你快站起来。张辽一看眯也眯不住了，赶快挺身往起一站。丞相，他插手施了个礼，怕曹操生气。曹操没有，还是那么笑嘛丝儿的。文远，你来了。丞相，不知哪旁使用？
没什么，如今云长走了，他挂印封金呢。此人是才会不以动其心，绝路不以移其志啊。我是深敬云长。
是是，丞相，我的心里也这么想。
曹操说，这不是吗？才白能动人心呢，可是人家关云长呢，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，人家根本没动心。我封他为汉寿亭侯，人家旗帜不移，这个人可真了不得。他这不是走了吗？我想他此去不远。张辽一想，坏了，丞相准是下令让我把关羽追回来，我能追得回来吗？他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曹操。曹操明白了，张辽是怕我下令让他把关云长给追回。
文远，我想做个整人情，你让关云长将军晚走一步，我要亲自给他送行，
我还给他准备了些金银让他作为路费，另外我这几天又给他做了一件锦袍，还没等我赠给他呢，他已经就走了。那我就追上他，把这些东西给他留作一个日后纪念。
文远，你先行一步，我是随后就到。
啊，宗玉！张辽深施一礼，由打相府里出来，飞身上马，打马扬鞭，
他就追出来，追出了北门。张辽刚一出城，曹操带领着文官武将骑马由后边就赶上来了。关云长将军现在走出多远去了呢？没走多远。要说曹操赠给他的赤兔胭脂兽，那他要把这马撒开了缰绳，现在恐怕连点影子都没了。那么为什么云长没把马撒开呀？他得保护二位皇嫂啊。这赤兔马得跟车辆走的一边快，他这马跑不起来，也就是说是按辔而行，就压着这马走。其实关公的心里呀、都着了火了，急坏了，他恨不一步就赶到河北去，一是见大哥刘备的心切，二是赶快逃离险境。他最怕是曹操亲自来追他，要把他追回去，你说那可怎么办？关云长正在着急呢，忽听背后马走銮铃声，他扭向回头，这么一看，远处里尘土飞扬，不好，追来了。这时就听后边有人喊：“云长将军，且慢行一步。”云长一听声音，听出来是张辽在喊他。这些车仗和从人都吓坏了，都瞅着云长那意思：“二将军，咱们就这二三十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他告诉从人们：“你们赶快顺官道简直给我往前走，一步不停，是越快越好，在前面等我，我是随后就到。”从人们答应一声，推起这车溜顺着官道跑啊。云长一拨马，立马于桥头，手按青龙刀等着张辽。 张辽的马就到了。哎呀，云长仁兄，您怎么走得这么急呀？
关羽脸上没有笑模样，这什么时候，有什么可笑的？他大声断喝，文远仁兄，莫非要将我关羽追回许都不成？你要把我追回去吗？
张辽赶忙摆摆手，并不是啊，云长将军，丞相知道云长仁兄要离开许都去河北寻兄，是派我赶来挽留您一步，丞相准备前来亲自给您饯行，别无他意。哼，云长哼了一声，就是丞相率领上万铁骑几十员大将，我也不回许都，宁愿在此决一死战。说到这会儿，他惨眉这么一挑，凤目就瞪起来。张辽倒吸口凉气，赶快往回一带马，关公横刀立马于桥头之上。他回过头来看了看，他看什么呀？看看二位皇嫂的车仗，现在车仗走出去好远了。关公心里头有点踏实，他二次转过脸来看，随着这滚动的尘沙，曹丞相带人已经来到桥前。呵，看曹操的左边是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、程昱、吕虔、满宠啊，曹操的右边是大将张辽、许褚、李典、乐进、于禁、徐晃、夏侯惇。曹操手提丝缰，在队列的正居中，队伍一字排开。一看那些文官呢，端坐在鞍桥上，肋下佩剑，手提马鞭，一个个倒是挺文静的。哎呦，曹操手下这些武将可使人有些紧张啊，个顶个是披挂整齐，盔甲鲜明，刀枪在手，横眉立目，剑拔弩张。瞅那架势，就等曹丞相一声令下了，他们是跃马向前，就要把关公给杀死在桥头。关公此时心里也很紧张啊，他在想，看来曹操不向前来给我送行，这是要把我追回许都，也许把自己杀死在霸州桥。本来嘛，自从屯土山约三世之后，自己跟着曹操到了许都，曹丞相待自己甚厚，可今天呢，自己是挂印封金，不辞而别，曹操一定是很不高兴。哎，关羽把心这么一横啊，你就是把关某碎尸万段，我也不能跟你再回许都了。别看关羽内心那么紧张，你从外表是半点也看不出来，只能看这位关将军还是那么傲气十足，威和凤目，手捻长髯，倒提青龙宝刀，好一派大将风度。把曹操手下这些武将都给气晕了，那武将胯下的战马也好像明白他那主将的心情，要打仗了，哒哒哒是蹄跳跑好，鬃尾乱扎，那意思就等他们这主将一抖缰绳，这马就过去了。可以说曹丞相手下这些员大将是擦拳魔掌，不都是那样， 也有两员将悄悄的一劲儿蹬这缰绳，直往后边哨。谁呀？一个是张辽张维远，一个是徐晃。这俩怎么会往后撤呀？嗨，这俩感情都是关公最好的朋友，尤其是张辽啊。关公为救张辽性命，曾经给曹操下过跪呀、啊，不是在白门楼上吗？所以张辽一直感念不尽。徐晃呢，自从云长来到许都，徐晃将军就对关羽是十分敬重，赞佩他这个人耿直重义。所以呀、啊，按着张辽徐晃来说，今儿根本连追都不能追。人家关羽有话在先，知道哥哥的下落就得走，咱们干嘛来呀？哎，因为这个，所以这二将啊，把这两匹马直往后边吞。此时曹操在马上一拱手：“二将军因何不辞而别呀？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？”云长一听，哦，唰，他把青龙刀的刀头往铁锅梁上这么一搭，是左手一摁刀头，丞相，属关某甲胄在身，不能下马十里，望丞相海涵。曹操一听，哼，心说我明白，你没法下马，我带着这么多的人，你能不加我的小心吗？哎，二将军不必多礼。曹操嘴里这么说着，上下打量着关公。哎呦，曹丞相这时候心里头好不是滋味哦，难过了。是世间的那些生死离别的难过吗？不是，曹操和关公可不是个人之间的感情。这位曹丞相自打随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，不是关公有一次温酒斩过华雄吗？哎，就打那时候起，这位曹丞相就喜爱上关公这员大将，他老想把关公收归在他的部下。屯土山关公约了三世啊，关公提的那些条件曹丞相不是都答应了吗？那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啊，他给关公那么多的优厚待遇，是想用恩惠压倒关公对刘备的情谊。特别是刘备当时不是下落不明了吗？说不定还许真死在乱军之中了呢。曹操想，要是那样，关公不就死心塌地保自己了吗？曹操他觉得已经有了八成把握了，没想到哦，现在关羽是挂印封金走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此时此地，您说曹操他能不遗憾吗？他还不能采用程昱那些谋士的主意呢。程昱不是告诉曹操最好把关公杀了吗？不行啊，屯土山约三世是自己当面亲口答应的，自己现在身为宰相，不能失信啊。除掉一个关羽可不要紧，那可败坏了自己的名声，对自己今后网罗人才也不利呀。所以今儿个曹操不但不能杀关公，反而还得做个整人情。他才亲自来到霸州桥前给关公饯行。这么一来呀，曹操心想，这更显得自己大度能容，是言而有信了。使以前对关公那些种种优待也更加圆满了，这叫有头有尾。曹操知道关羽是个义气深重的人，他一定会感念我， 感念我这些好处，将来说不定还能用得上呢。今儿个我曹孟德先把这春风刮到这儿，知道哪会儿来阵秋雨呀？想到这会儿，他又一拱手：“二将军，你走得太匆忙了，我是特地前来率文武给你送行。这是其一，其二，我怕你一路上囊中缺乏，特地来送川资，我给你送路费来了。”
拿了过来，曹操一摆手，见后边催过一匹马来。马上端坐了一员将，手里端着一个朱红油漆的大盘子，盘子里边铺着一块红绒绒，上边放的就是马蹄筋，黄澄澄是金光缭绕。把这钱你带着吧，穷家富路送路费来。
云长摆了摆手：“丞相，你赐我金银够多的了，我在丞相跟前并没立什么汗马功劳，将不立功，受礼有亏，请您把这些钱发散给众位军校吧。”
曹操一听：“二将军，你的功劳太大了，我给你这点钱呐，简直是补不过万分之一了。”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，在延津一战诛了文丑，你立了多大的功劳啊？这几个钱怎么能算酬劳得了啊？可是这笔钱你既然不要，有了，我还给云长你做了锦袍一件，今天我给你送来了，留个纪念吧。说的这会儿，曹操一回身，让人把锦袍拿过来，有一员将翻身下了马，手里头拖着这么一个盘子，盘子里边放着一件绿缎子做的锦袍，恰金边，走金线，龙探轴，蟒翻身，海水江崖，宽片云锦，哼，又是最好的锦缎做成的呀。把这件锦袍往起这么一拖，举过头顶，按照寿礼的规矩来讲，虽然说曹操一口一个赠，实际就是赐，那是跟关云长说的客气话。作为云长来说呢，就应该立刻翻身下马，双手把这件锦袍接过来，立刻穿上，这是个起码的礼节。关羽不是不懂，可是他不能下马，这要一下马受了暗算怎么办呢？你说不下马，刚才那金子给你，你不要，说给众家将士分一分吧，这袍怎么办呢？得接过来，又不能下马接。关羽这么一着急，急中生智，嘴里边说着多谢丞相，唰他一抬手，把青龙大刀往前这么一伸，举着袍，那战将脸都白了，心说：“坏了，我这儿给二将军您赠袍，您怎么在我跟前抡大刀啊？看来这玩意儿玄乎。”其实云长跟他一无仇二无冤，怎么能够给这献袍的来一刀呢？那么云长将军要干嘛呀？他拿着青龙刀的刀尖轻轻的这么一挑，通，把这件锦袍给挑起来了，随后把这刀刷往回这么一带，一个半个刀花，唰，把锦袍就披在身上。他赶忙左手这么一带缰绳，左边的脚尖一点蹬，右腿一敞蹬，磕膝盖一点，这飞虎山啪，赤足胭脂兽一大圈，马头朝后，马尾朝前，马尾巴冲着曹操了。看这意思，云长将军撒马要走了。云长确实是这么想的，少啰嗦吧，时间不能太长，长则生变，我赶快追赶车辆为上。他真的要走，曹操目不转睛就看着云长的背影，心里说：“二将军，你就这么走了，礼貌不礼貌且不提， 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？曹操刚想到这儿，哒哒哒哒哒，云长把赤兔兽勒住。他也觉得这样一走有点太难为情了，还得说句话。关羽在马上这么一抹身，左手一推长髯，右手唰，一个苏秦背剑，把青龙刀往背后一背。曹丞相，云长多谢丞相赠袍之情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望丞相多多保重，你我后会有期，相逢有日，云长去也。说了吧，小斧一撞铁骨梁，俩脚一磕飞虎山，哇，赤兔兽像脱弦箭一样奔上了官道。这时候在旁边可气坏了大将许褚啊，磕头啊，磕头，丞相，关云长特意猖狂，您给他赠袍，他连礼都没还，马都没下呀，就这样扬长而去了。日后被他人传说，岂不耻笑丞相？待俺将他追回，丞相您赶快治罪于关羽。说到这会儿，他抬腿摘兵器，就要往上追。且慢，曹操一把许褚给拉住了。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来？云长单人匹马，一人一骑，我等人多势众，他怎能不防呢？云长乃天下之义士，恨我福薄，不得相留啊。唉，这时候曹操才叹了一口气。他在马上探起身来看，一直都看不见踪影了。这回云长着实去呀，他确实走了。然后曹操把马鞭这么一摆，那意思走吧走吧，咱们回家吧。就这么着跟着曹丞相回了相府了。再说关羽关云长，他催开了赤兔兽，赶到官道上想追上二嫂的车辆啊。他追出几十里地来了，关羽手打凉棚这么一看呢，这官道上根本没有车辆的踪影。哎呀，云长可这一急非同小可，急出一身大汗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不用问呢，是曹丞相给我使了一计吧。他在桥头那儿跟我说话打脸，不慌不忙的那儿讲，暗中派人把黄嫂给劫了吧，准是这么回事。云长转念一想，不能啊，曹丞相待我恩义甚重，那曹丞相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？要不是曹丞相把车辆给劫走了，这车他跑得再快也不能出来这么远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云长正想着呢，忽然间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，嗯，马的銮铃响。云长用手一摁铁骨梁，举目一看，在对面山坡上飞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将，头裹黄金，身穿战袍，手里提了一口大刀，在这人的马脖子底下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他的马到云长的跟前，咔嚓一下，战马四蹄牢扎不动，这人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，挡住了汉寿亭侯云长的去路。